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现在四月啊，会觉得隔了一年之后，好像去年四月一样。去年四月的时候呢，全世界哀鸿遍野啊，美股杀声震天啊，觉得好像世界末日一样。隔了一年，大家会觉得应该疫情已经过了吧？因为前几个月你看到全球股市的上涨。今年开春以来，那更明显。那美国那一副呢，急着要开门。今年你不要忘了，拜登讲7月4号美国开门，那 U.S. Open 美国公开赛。好，那大家都觉得打疫苗了之后应该就比较好一点。结果最近的数字看起来，但美国的数字还好。美国或者说之前疫情很严重的排名第一、第二名，像美国、像巴西。他的就是说新染疫的人数呢平缓，虽然呢就一直都维持在那个地方，可是最严重像印度不是印度即将要刷新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国家新纪录，不只是印度，而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讲，全球单日的就是说检测出来的染疫人数最多的。是美国在去年所创下来的单日28万多，因为你在亚洲跟美国有时差啊，所以那个统计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一致。但是以美国本身的官方统计来看，它单日呢最多确诊人数单日28万，3亿人口28万。但是印度呢，到这两天已经到27万，单日27万。那你可以预期，当然他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他即将要创新高。印度大家可能也忘了，去年的四月的时候，那是题外话了。去年四月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就是说全世界，当那个时候大陆的疫情管控初步出现了效果。虽然当我看大陆的很多的各方面的讯息在做判读的时候。台湾很多的台湾绝大部分媒体是不以为然的了，会觉得怎么可能啊？那根本就是隐匿疫情，怎么可能？就是武汉的，就是说呢，爆发了这么大的疫情，然后封城了之后，然后呢，全中国大陆人这么多，然后呢，防疫效果会这么好，如何？一定是隐匿疫情，死亡人数呢一定是低报的。我说，就今天中国大陆今天的环境啊，它在某些方面来讲，它要去封锁新闻或者过滤新闻，它是办得到的。可是要去隐匿这么大件事儿啊，那你也未免太低估了今天中国大陆的一个发展的透明度。好，所以那不可能。但是当中国大陆疫情的控制初步有了结果之后，我曾经讲过，全世界有三个国家的防疫，我认为一定会出问题。一个是美国，那美国在去年的三月份之后呢，就开始慢慢的上来，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总统叫做特朗普嘛，不当回事儿，最后连总统自己都染疫。好，那美国呢，果然疫情大崩溃啊，美国呢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死亡人数呢50几万了，非常非常惊人，50几万了。你知道日本的8年抗战，日本侵华战争，日本的军人都没有死那么多。那除了美国以外，我说了另外的两个国家，一个呢，一个是日本，因为日本就很温吞了、哦。但是日本的疫情比较特别，日本的疫情呢，从来没有像美国或者说印度呢烧成这样。它就低温烧，慢慢烧，但是也还在那持续扩张。那日本要留意的是说，这两天的时间，包括呢东京都知事啊，那这个百合子，那东京都知事呢，百合子呢都再度的透过自民党的干事长二阶俊博，据说了哈，他是透过二阶俊博，那跟这个首相菅义伟要求首相菅义伟再度宣布呢紧急事态。就是因为染疫的人数呢增加了很快啊，东京都现在单日呢可以破2000了，那个是已经疫情要失控崩溃的前兆。那菅义伟这次去美国的时候呢，其实他的重点工作之一呢，其中之一就是跟美国要疫苗。 那疫苗美国是九月到，那九月就可以开始。那九月呢，奥运不都办完了嘛？办完了，那疫苗到干嘛？那最少聊胜于无啊。可是你要知道，美国并没有承诺它，就是这个辉瑞疫苗并没有承诺菅义伟说九月呢疫苗可以充分供应，没有哦。所以日本现在的疫苗到底在哪里还不知道。日本这次是放弃研发疫苗。那全世界在这波有投入疫苗研发的国家不多，一共1、2、3、4、5个。好，那当然有合作研发的算进去，可以算到七个。好，但是呢基本上呢就五个。那日本呢到现在为止疫苗没有。那现在东京都知事呢又要求呢再宣布紧急事态。现在四月份了、啊。这个时候就宣布，那东京奥运到底还能不能办了、啊、又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问号。你看到在中日的这次的高峰会的之后的声明里面，美国并没有承诺说他派队参加东京奥运了、啊、没有啊，就只说一起加油共同努力。好，所以日本的疫情呢现在呢是在是升温的状态，不要掉以轻心啊。那台湾今天呢也有些状况呢待会讲，但是呢印度呢会非常值得关注啊，因为印度的国家结构跟他的那个管理的心态在去年我就非常的悲观。但我没有去印度啊，应该这样，我没有去过印度。那很多的这种的国际新闻的功课我就只是盯着就这样看。那每天挑几个重要的主题，那长时间盯着一些的国际新闻跟国际政治的材料。你看印度的时候，去年我就对他的疫情极端悲观，印度一定会很麻烦，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变得太麻烦，就最多的时候呢单日呢10多万，后来看起来好像也噔噔噔噔就下去了。可是这波上来的速度奇快，突然间大爆发。那我怀疑就是说，对印度这波的爆发，它的病毒可能不太一样，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新的这个变种的病毒在肆虐？因为印度毕竟跟英国的关系比较近啊，英国是过去的，印度是过去的英国的殖民地。第二个，印度的疫苗的施打的情况不理想，印度很尴尬，就是说他自己是疫苗生产大国，他虽然没有开发，可是他是疫苗生产大国。AZ 疫苗主要呢就在印度呢授权生产，它是疫苗大国，疫苗大国结果染疫呢即将要创新高，而且以印度的就是说它的社会体系的情况来看，它甚至办不到像美国那种的快速的施打疫苗全民免疫，那个难度很高、哦、所以印度的这波的大爆发它会是灾难性的爆发。你想印度的国家情况来看，单日27、8万的染疫的人数，你最后换算的死亡率大概会是什么样子？不可思议。好，所以现在对于这波的疫情来，对印度来讲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好，那台湾的今天的媒体的报道，因为这个 case 目前不明确啊，但是要稍微的留一下，因为好，我用苹果那个各报都有了。但是我用苹果日报的数字来看一下苹果日报，你听得到就听，看得到的话就看好。那我用苹果日报，两名国籍的机师，就本国籍啊，本国籍的机师确诊，但感染源不明。也就是说，台湾有两名机师，他们曾经飞美国，因为这是昨天呢、啊，就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新增两名 COVID-19 的确诊个案。那这两个人不是像之前说的境外移入啊，是外国人啊，到哪里去啊等等，或者从国外回来的这个说台湾的旅客，不是，这两个是国籍的航空的货机的机师，那就有点麻烦了。这表示他们的出入境还蛮频繁，而且我们之前对于这些飞航人员的检疫的标准还放宽了。好，那这两个人国籍航空的货机的司机，上个星期三，刚好一个礼拜前，上个星期三他飞美国执勤，那执勤回来之后，上个星期五，就距离今天呢是5天前， 返台之后的居家检疫三天，他们现在居检只有三天而居家检疫三天。前天呢，居家检疫期满，然后开始呢采检，结果确诊。好，现在的感染源不明，那、要准备做疫调。在所幸两个人呢，在返台之后呢，都没有进入到社区。不过指挥中心呢，发言人的庄仁祥昨天讲到，两个人发病前14天曾经进入到社区，也飞过了长短程的航班，因此无法排除。就是第一个，当然确定他们可能在哪里传染，这个东西，整体抽样，然后去做检测，看浓度等等，有时候是可以推断一二的。但还要关心一下他的病毒株，有时候分析病毒株跟之前在本土发现病毒株的差异性，分析一下之后也可以判断他们可能是在哪里感染。那这两个病例比较值得关注，因为他们在发病前14天呢是在台湾有比较广泛的活动的，进出社区，飞过长短程的航班，但是没有说明这个长短程的航班长到哪里，短到了哪里啊？这个可能要进一步的再说明一下，因为他们有提到，就是说，比如说飞过印度跟卢森堡的长程航班，天哪，其中的这个编号1079号的这个60多岁的男性的机师，这两位都是男性了哈，1079跟1078。那1079号的这个今天是4月21号，他在10天前4月11号的时候，他飞印度跟卢森堡的长程的航班。好，那同样的在4月11号，另外这位的机师呢，50多岁男机师，他飞了一趟单日往返的短程航班。飞印度的这个，以印度现在的疫情大爆发啊，那就很难说。但如果真的在印度染疫，或许我们还得稍微阿 Q 一点的松一口气，应该表示他不在本土染疫。可是他回来了之后，因为这一波的他们两个人呢是在4月14号，7天前的时候一同飞航就货机勤务到美国。4月16号呢回来，那居家隔离3天。那在4月17号、18号两个人呢分别开始出现了喉咙痒、全身酸痛的症状。4月19号，那公司安排呢进行采检。4月20号呢确诊。好，那因此这两个人到底在哪里被感染，以及他们在之前因为飞印度啊等等，在发病之前的14天的期间，他们都有进入到社区，那也飞过长短程的航班，所以到底怎么感染的，以及其他的这些呢疫调当中的，那需要被这个就是说呢调查，甚至于呢要限制的，现在初步呢可能有130几个人，希望没有做社区扩散了。因为现在印度的疫情有多可怕，昨天的香港的一条的新闻，这条的新闻让人触目惊心，所以我说最近离印度远一点，拜托离印度远一点。我在这一年的时间呢，我好几次谈印度，我觉得印度不管它的疫情、它的政情、它的经济情势，都有这种的崩溃的迹象，状况都不好。所以在各方面来讲呢，跟印度都保持警觉。那昨天香港的报道就是有一班印度啊飞香港的航班，这个印度飞香港的航班，他不说昨天，他日前有一架呢从印度的在印度的维斯塔拉航空公司营运，在本月4号抵达香港。那这就表示已经将近2个多礼拜前，他在4号抵达香港。这个航班呢可以搭载188名旅客，但是在抵达了之后呢，因为有21天的隔离期，在这隔离期间的时候呢，188个人有53个人确诊，那个中枪率之高啊！这简直就像是之前的那个游轮钻石公主号游轮一样。好，那 至少53名旅客确诊，所以印度飞香港的航班在两个多礼拜以前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21天的隔离期还没有满，已经53个人发病，所以要非常的谨慎了。那因为印度最近连续六天都超过20万，那个疫情是压不住的，印度未来会有一段非常非常辛苦的时间了。你从这里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你大概也比较能理解为什么今年当春暖花开的时候，印度反而从中印边界撤军了。那个撤军，它不是单纯的友好，那表示说你那个政治文章做了半天之后啊，结果呢，前院好像呢在对抗，但是后院呢在失火。好，印度未来一段时间，包括军演啊等等各方面啊，他的国际事务，因为美国不停在拉拢他，所以他在国际事务的参与还蛮频繁的。可是他现在疫情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啊，他的疫情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呢是只要他专注对付疫情，他是有能力对付的，印度不是。印度专注对付疫情，他还是没有能力对付，即使他疫苗生产的大国，结果现在的情况这么糟。好，这些呢放心上啊，因为今天的疫情的情绪呢是很严峻的啊，包括台湾那都需要呢特别留意。好，刚刚讲的就是说回到这个就是说股市的部分啊，那美股昨天跌256点，今天凌晨跌256点，33821点，那跟这个疫情有关的像航空啊旅游啊这些呢又受伤惨重。那欧美这个 S&P 500呢跌28点， NASDAQ 呢跌了128点，好，那基本上都是下跌的，都是中黑的格局，那跟英德法的股市呢差不多。好，那刚开盘的雅股呢，昨天日经指数呢已经大跌500点，昨天日经指数从日本股市的解读来讲，他们认为呢也是因为疫情，因为有可能在进入到紧急事态，所以呢日本的昨天的大跌。昨天我说了台股上涨，那韩股上涨，结果日股大跌，日股今天开盘之后续跌，日经指数现在再跌367点，本来看起来好像要回到30000点，就现在28732点，现在比港股都还要低了，那跌幅1.26%。南韩综合指数呢现在下跌24点，跌幅0.75%。日韩股市状况呢都不理想。好，这些都会对于从疫情会影响到经济，也会影响到政治。菅义伟刚从美国回来，但是回到日本之后就要面对非常严肃的疫情。东京奥运到底能不能办，我推断菅义伟是不太想办了，因为反正这烂摊子也不是他开的。可是这已经不是菅义伟个人想不想的问题，而是日本请举国之力花了这么多钱做了这么多的准备，难道就不了了之吗？但现在防疫最重要，好，大家重新呢把防疫的警觉性，那个安全防护的态度呢重新建立起来。台湾经过了一波的松散之后，现在即使有部分人在施打疫苗，但是疫情来了，新的一波的疫情来了，留意一下，那边境管制要做确实一点。哎，其他的先进广告吧，广告回头之后再提供其他新闻。另外跟就是说跟经济面有关的，就是台湾的外交订单了。外交订单昨天公布的外交订单，经济部公布3月份的外交订单呢，达到536.6亿美元。536.6亿美元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可能会关注说经济情势的复苏的情况，或者最近这段期间你可能会特别注意一些财经的讯息，因为你在资本市场，你在股市可能有进出，那你可能会特别注意呢各种的总体经济呢跟个别产业面的消息。外销订单那是订单了、啊、这个外销订单是经济部用问卷去跟主要的业者们去问的，就哎，你这个月接到多少订单，接到多少订单，那这些的业者们回报了之后，然后再汇总起来的，这叫外销订单。它是总体经济的产业经济的领先指标，那它是订单。或者说 我接到订单了之后，我才开始生产嘛。那从我接到订单到我生产到我出货，然后换算成实际的这个就是出口的数据，中间通常快则三个月，慢则半年。所以为什么说外销订单的数字预告着下一季或者下下季的总体经济的情势？如果你今天你现在看到外销订单创新高，你可以判断三个月半年的经济情况一定不会差，大概也会创新高。那因为外销订单呢，在台湾的外销订单呢已经连13红，那尤其船产的订单呢，在三月份的外销订单尤其惊人。它不在高科技产业，而是在非高科技的传统产业，三月份的外销订单的增长率超过50%，所以你就知道船产最近为什么这么热，热爆了，比天气更热。有外销订单就告诉你，你现在知道外销订单，你再回头去看这段时间的船产的类股的狂涨，就说啊 ，OK， 已经变落后指标。对了，可是它仍然在预告着三个月到半年之后的总体经济的情况。好，所以三月份呢创新高，因为三月在过去500亿以上的外销订单的三月好像没有过，所以今年呢到了536.6亿，年增率呢33.3%，后来增加了1/3啊，从来没有过这么热的三月，再创历年同月新高。那传统产业呢更是涨势惊人了，成为就是说呢电子资通讯产品之后的第二成长引擎。因为双引擎的带动，未来外销订单呢单月破500亿美元呢将会成为一个新常态。好，所以我说了，因为它是外销订单看三个月半年以后，第二个呢增长率呢非常的惊人，破500亿。所以从一个产业经济的角度来讲，即使不是万里无云万里天了，可是未来看一季两季呢，透明度都是非常高的，都是非常好的。好，但是短时间就这两天来讲呢，你还要特别留意一下疫情的影响。那疫情它是会钝化的，因为大家已经在疫情里面打滚了一年多了。然后听到我现在比较担心的不是你听到疫情会害怕，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你听到疫情之后你不怕，你没有感觉，那才可怕。现在台湾的社会环境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听到疫情没什么感觉啊，大家在公共场所啊等等进出的时候，我觉得防护的心态都松懈了很多啊。你可能很久没有去用粘在电梯口墙壁上的酒精了吧，我还是天天用啊。你车上身上还有带着小酒精瓶吗？不一定，对不对？你还有戴口罩吗？哎，我还有，我随时都有戴，你看我都很乖，都有戴。好，所以把防护做好，那还是要勤洗手，那留意一下呢周围包括自己和家人的地方，因为人间四月天天气很热，那再加上过去段时间大家都戴口罩，所以呢流感的发病重症都创新低。可是防疫这件事情，如果现在在你身边或者你本人如果开始出现一些感冒症状的时候，那你要留意，有可能尤其有两名机师不确定在哪里感染，尤其印度大爆发，尤其日本跟台湾的关系这么近，尤其日本现在的准备呢重新要宣布紧急事态，因为东京都已经在要求了，所以在我们的周围疫情正在狂烧，东南亚的疫情也不理想哦，所以要有高度的警觉性。来进广告回头聊。那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当然因为明天美国的时间的后天22号、23号，那拜登呢即将呢邀请了全球40个国家的领袖共同召开视讯会议，要商讨呢气候变迁呢温室效应的问题。那这两天呢，像联合报花了比较多的篇幅，从星期天开始呢用专题在谈气候的问题，气候失调没有时间了。那国际能源总署说呢，今年的碳排量呢激增将近5%，去年因为疫情啊，在产业萧条，大部分的国家经济都衰退。去年，GDP 呢破罩的10几个国家里面呢，只有一个国家经济是正成长，中国，其他的全部都衰退。好，那今年呢，大家在看好，所以哇，这个开始各种的这个生产呢都启动了，活动都恢复了哈，所以呢碳排放的激增。好，那布林肯。 美国的国务卿的布林肯呢讲话的重点总是跟大家不太一样了。他说呢，美国的再生能源已经落后大陆。我想如果你是从一个就温室效应的一个气候变迁的一个焦虑的角度来讲，这跟你的这个就是说有关于这再生能源的产业或者说是专利啊落后大陆，这有这么重要吗？但是你就知道美国现在，因为美国的官员也好，美国的媒体也好，现在如果开口呢不先讲中国几句啊，他不知道怎么开口，这个是很糟的情况，就不像个大哥，不像个大国。然后如果在讲话的内容或者新闻的内容，如果不骂一下中国，不管骂的有理没有理，有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我看的哑然失笑。像最近美国的一些的媒体，那在谈大陆第一季的，就是说经济成长数字非常的惊人。那但是呢，他们开始唱衰，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玄机，其实第一季的经济表现不好。我一看他们分析的方式之后，我都完了，这个超级外行啊。那你会大大的低估了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成长动能。中国大陆的今年的第一季超好。而且我告诉你，他还买保险。那这个呢，是现在中国大陆在后续的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来讲，我仍然觉得可以持续看好的。可是布林肯在讲的，他说像现在的太阳能板啦，像现在的风力发电的涡轮机啊，他说这方面呢，全世界呢，中国是呢全世界呢最大的生产国。那好，那。他说呢，包括太阳能板、风力涡轮、电池、电动汽车，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制造国跟出口国，怎么办？你就看到听到这种美国的高级的政治，每个都怎么办？就是中国强的，对他们来讲是一件极有压力的事情。哎，好像是在这种的竞争非常激烈的这种升学主义学校里面的第一名跟第二名竞争一样。就大家呢互相呢要卡脖子。好，那布林肯说呢，有1/3的这个说呢再生能源的专利在中国的时候手里面，这句话很重要。